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王守仁，字伯安，余姚人。父亲王华，字德辉，成化十七年考中进士第一名，被授予修撰之职。弘治年间逐步升官至学士、少詹事。王华有气度，在讲席任职最久，孝宗非常眷顾他。李广寿重显贵时，王华讲解《大学演义》，讲到唐代李辅国与张后内外勾结专权时，指陈非常恳切，皇帝命宦官刺史慰劳他。正德初年晋升为礼部左侍郎，因王守仁触怒刘瑾，被外放为南京吏部尚书，又因事被罢免。不久因会典有小错误，降为右侍郎。刘瑾拜王后才恢复原职，没多久去世。王华生性孝顺，母亲曾是年过百岁去世，王华当时已七十多岁，仍睡草席吃素食，世人议论都赞许他。王守仁怀孕十四个月才出生，祖母梦见神人从云中送子下来，因此取名云。五岁还不能说话，有一人抚摸他，改名为守仁，才会说话。十五岁时到居庸关、山海关访客，时常擅自出塞，纵览山川形势。二十岁考中乡试，学问大有长进，但更加喜好谈论军事，并且善于射箭。考中弘治十二年进士，派去办理前威宁博望岳的丧事。回来后，朝廷正紧急讨论西北边防，王守仁分条上奏八件事，不久被授予刑部主事。在江北判决囚犯后，称病回家，后被启用补任兵部主事。正德元年冬天，刘瑾逮捕南京给事中、御史戴喜等二十余人。王守仁上书直言相救，刘瑾发怒，廷杖四十，贬谪为贵州龙场一城。龙场万山丛生草木，苗族、辽族杂居。王守仁顺应民俗教化引导，当地彝人欢喜，争相伐木盖屋，让王守仁居住。刘瑾被诛杀后，酌情调任庐陵知县。入京朝见，升任南京刑部主事。吏部尚书杨义清改任他为燕封司主事，多次升迁为考功郎中，擢升为南京太仆少卿，就地升为鸿胪卿。兵部尚书王琼一向认为王守仁才能奇特。正德十一年八月，擢升为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南安、赣州。正当此时，南方盗贼蜂拥而起，谢志山占据衡水、左西、统纲，池仲荣占据练头，都自称王，与大禹臣曰能、乐昌高快马、郴州公福全等攻解府县。而福建大帽山贼詹师傅等又起事，前任巡抚文森假托生病躲避离去。谢志山会合乐昌贼兵劫掠大禹，攻打南康、赣州、赣县主簿吴平战死。王守仁到达后，知道身边有很多贼人耳目，于是叫来老奸巨猾的衙役审问。衙役战力不敢隐瞒，于是赦免其罪，让他侦查贼情，贼人动静没有不知道的。于是传习福建、广东合兵，先讨伐大帽山贼。第二年正月，都帅副使杨章等攻破贼人于长富村，逼近向湖山，指挥秦桓、县城纪雍战死。王守仁亲率精锐士兵驻屯上杭，假装退兵，出其不意攻打，连破四十余寨，俘获斩杀七千多人，指挥王凯等擒获詹师傅。尚书说权力轻，无法号令将士，请求给予旗牌、提督军务，得以相机行事。尚书王琼上奏同意其请求，于是更改兵制，二十五人为一伍，伍有小甲；二伍为一队，队有总甲；四队为一少，少有长，协少二人辅佐；二少为一营，营有官，参谋二人辅佐；三营为一阵，阵有偏将；二阵为一军，军有副将，都是临时委任，不由朝廷任命。副将以下可以递乡处罚治罪。当年七月进兵大禹，谢志山乘机急攻南安，知府纪晓击败了他，副使杨章等也活捉陈约能回来，于是商议讨伐衡水、左西。十月，都指挥许清、赣州知府行巡，宁都知县王天与各帅义军会合于衡水，纪晓及守备夹文，汀州知府唐纯、县城叔父各帅义军会合于左西，吉安知府武文定、城乡知县张简截断其逃路。 王守仁自己驻守南康，离衡水30里，先派400人埋伏在贼巢左右，进军逼近。贼人刚迎战，两山举起旗帜，贼人大惊，认为官军已全部捣毁其巢穴，于是溃败。程胜攻克衡水，谢志山及其党羽萧桂模等都逃往统纲，左西也被攻破。王守仁认为统纲险固，将营寨移到附近，小遇祸福。贼首兰廷凤等正震惊恐惧，见使者到来大喜，约定仲冬初一日投降。而行巡武文定以冒雨夺险攻入，贼人阻水布阵，行巡直向前搏战，武文定与张俭从右路出击，贼人仓促败走，遇到唐纯兵右败，各军攻破统纲，谢志山、萧桂模、兰廷凤反绑投降，共攻破巢穴84处，俘获斩杀6000多人。当时湖广巡抚秦京也攻破公福泉，其党羽1000人突然到来，诸将擒获斩杀，于是在衡水设置崇义县，控制各瑶族。回到赣州商议讨伐练头贼。起初王守仁平定詹师副使龙川贼卢科、郑志高、陈英都请求投降，到征讨衡水时，练头贼将黄金朝也率500人投降，只有池仲荣未降。衡水攻破后，池仲荣才派弟弟池仲安来归顺，却严密进行战守准备。鬼称卢科、郑志高是我的仇人，将要袭击我，所以做准备。王守仁假装仗则囚禁卢科等人，而暗中让卢科弟弟集合士兵等待，于是下令解散士兵。岁首大张登月，池仲荣将信将疑，王守仁赐给节日物品，引诱他入县。池仲荣率93人驻扎教场，而自己带数人入见。王守仁呵斥他说，你们都是我的百姓，驻扎在外是怀疑我吗？全部引入降服宫，丰厚的款待他们。贼人喜出望外，更加安心。王守仁留池仲荣观灯游乐。正月3日大宴，在门内埋伏假士，诸贼进入，依次全部擒杀，自己率兵直抵贼巢，连破上中下三练，斩首2000多人。余贼逃奔九连山，山横亘数百里，陡峭不可进攻。于是挑选壮士700人，穿上贼人衣服，奔到崖下，贼人招旗上山。官军进攻，内外夹击，擒斩无疑。于是下练设立和平线，设置戍守后返回。从此境内彻底平定。当初朝廷议论贼势强盛，调发广东、湖广兵合剿，王守仁上书阻止，来不及，统纲已灭，湖广兵才到。等到平定练头，广东尚未接到檄文。王守仁所率领的都是文吏及偏僻小校，平定数十年的巨寇，远近惊为神人。晋升又副都御史，给予世袭锦衣卫百户，再升副千户。正德14年6月，奉命勘察福建叛军，行至丰城，而宁王朱宸濠反叛，知县故必报告。王守仁急趋吉安，与武文定征调兵粮，整治器械舟船，传檄公布朱宸濠罪行，让首令各率力士擒王。都御史王茂忠编修邹守义，副使罗寻、罗清德、郎中曾植、御史张鳌山、周鲁、平氏罗桥、同知郭祥鹏、进士郭持平、将哲义成王思、李忠都赶赴王守仁军中。御史谢元、武希如从广东返回，王守仁留下他们记功。于是召集众人商议说，贼若出长江顺流东下，则南京不可保，我想用计阻挠他，稍迟10天就没有忧患了。于是多派间谍传檄府县说，都督许泰、细勇率领边兵，都督刘辉、桂勇率领精兵各4万，水陆并进。南赣王守仁、湖广秦京、两广杨旦各率所部共16万，直捣南昌，所到之处有司供应缺乏的，以军法论处。又用蜡书送交伪相李世石、刘养正，叙述其归国之程，让他们怂恿早发兵东下，而纵容间谍泄露。朱宸濠果然怀疑，与李世石、刘养正谋划，二人都劝他快速赶往南京及大魏，朱宸濠更加大疑。10多天后侦查到中外兵不到，才明白王守仁欺骗他。7月初一，刘宜春、王朱拱岩居守， 而胁迫其众六万人袭取九江、南康，出长江，逼近安庆。王守仁听说南昌兵少，则大喜，急驱张树镇。知府临江戴德如、袁州徐敛、赣州行巡都指挥于恩、通判瑞州胡瑶元、同齐、抚州邹虎、安吉谭楚、推官王伟、徐文英、知县新干李美、太和李吉、万安王冕、宁都王天宇各率兵来会合，共八万人，号称三十万。有人请求救安庆，王守仁说不对，现在九江、南康已被贼守，我越过南昌与贼相持江上，二军兵截断我后路，这是腹背受敌，不如直捣南昌，贼精锐全部出动，守备空虚，我军心急气锐，攻城必破，贼闻南昌破，必解围自救，匿迹于湖中，没有不胜利的。众人说好。7月20日驻扎丰城，以武文定为前锋，先派奉新知县刘守绪袭击其伏兵。21日夜半，武文定兵抵广润门，守兵惊骇逃散。22日黎明，诸军用梯子绳索登城，捆绑朱拱岩等工人，多被烧死，军士颇杀掠，王守仁处死犯令者十多人，宽免胁从，安抚市民，慰遇宗室，人心才悦服。过了两天，派武文定、行巡、徐敛、戴德如各率精兵分道进军，而让胡瑶元等设伏。朱宸濠果然从安庆回兵。7月25日遇于黄家渡，武文定当其前锋，贼人趋利，行巡绕出贼背后贯穿其中，武文定、于恩乘势攻击，徐敛、戴德如张开两翼分散贼势，胡瑶元等伏兵发起，贼人大溃，退保八字脑。朱宸濠恐惧，进发南康、九江兵。王守仁派知府抚州陈怀、饶州林城攻取九江，建昌曾于、广信周朝佐攻取南康。26日再战，官军退却，王守仁斩杀先退者，诸军殊死战，贼人又大败，退保桥社、连州为方阵，进出金宝犒赏士兵。第二天，朱宸濠刚早晨朝见其群臣，官军突然到来，用小船在新柴、乘风放火，焚其覆船，妃子楼市以下都投水而死。朱宸濠船搁浅，仓促换船逃跑，王冕所部兵追上抓捕。李世石、刘养正及降贼暗查使杨章等都被擒。南康、九江也攻下，共35天而贼平。京师听到变故，诸大臣震惊恐惧，王琼大声说，王伯安居南昌上游，必擒贼。至此果然奏捷。此时皇帝已经御驾亲征，自称威武大将军，率领金营和边防精锐数万人南下，命令安边博许泰为副将军，协同提督军务太监张忠、平贼将军左都督刘辉率领金军数千人沿江而上，抵达南昌。众多宠臣原来就和朱宸濠勾结，王守仁最初上报朱宸濠反叛的奏章中曾说，觊觎皇位的并非只有宁王一人，请陛下罢黜奸佞，以挽回天下豪杰之心。这些宠臣都怀恨在心，朱宸濠被平定后，他们争相渡宫，而且害怕王守仁见到天子后揭发他们的罪状，于是竞相散布流言，说王守仁先前与朱宸濠同谋，担心事情不成才起兵平叛，又想让他把朱宸濠放归鄱阳湖中，等皇帝亲自擒获。王守仁趁张忠、许太尉到，先俘虏朱宸濠，从南昌出发。张忠、许太以威武大将军的檄文在广信拦截，王守仁不理会，从小道赶往玉山，上书请求献俘，阻止皇帝南征。皇帝不答应。到达钱塘时，遇到太监张勇。张勇提督赞化机密军务，地位在张忠、许太之上，和杨义清关系很好，曾铲除刘瑾，天下人都称赞他。王守仁连夜拜见张勇，颂扬他的贤德，趁机极力陈述江西困苦疲惫，不堪承受六师侵扰。张勇深以为然，说我这次来是为了调养保护皇上身体，不是为了邀功。先生的大功我知道，只是事情不能直来直去罢了。王守仁于是把朱宸濠交给张勇，自己前往京口，想去朝见皇帝行在。接到巡抚江西的命令，才返回南昌。张忠、许泰已经先到， 因失去朱宸濠而怀恨，故意纵容金军冒犯王守仁，有的直呼其名恶语谩骂。王守仁不为所动，安抚他们更加优厚，生病的给医药，死亡的给棺材，路上遇到送葬的一定停车慰问很久才离开。金军都说王都堂爱护我们，再没有人冒犯了。张忠、许泰说，宁王府才富甲天下，现在积蓄在哪里？王守仁说，朱宸濠从前全都送给京城要人，约定做内应，账册可以查考。张忠、许泰原来都收受过朱宸濠的贿赂，气焰受挫，不敢再说话。不久，他们轻视王守仁是文士，强迫他射箭。王守仁缓缓起身，三发三中。金军都欢呼，张忠、许泰更加沮丧。正值冬至，王守仁命令居民在巷中祭祀，然后上坟痛哭。当时刚经历丧乱，悲嚎声震动原野。金军离家已久，听到后无不流泪想家。张忠、许泰不得已只好班师。等到见了皇帝和济公给侍中祝序，御史张伦百般谗言诋毁，只有张勇时常帮助王守仁。张忠在皇帝面前扬言说，王守仁一定会造反，事召他来他一定不来。张忠、许泰多次假传圣旨召王守仁，王守仁得到张勇的密信不去。到这时知道是皇帝的意思，立刻飞马赶到。张忠、许泰计谋失败，不让他见皇帝。王守仁于是进入九华山，每天静坐在寺庙里。皇帝探知这种情况，说王守仁是学道之人，召见立刻就来，怎能说造反，于是派他回镇守，让他重新上报捷报。王守仁于是修改前次奏章，说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，而且把所有宠臣的名字都列进去，江彬等人才无话可说。当时谗言间邪构陷山洞，祸变不可预测，没有王守仁，东南之事几乎危险。世宗深知他的才能，刚即位就催促召他入朝接受封赏。但大学士杨廷和与王琼不和，王守仁前后平定贼寇都归功于王琼，杨廷和不高兴，大臣们也大多嫉妒他的功劳。恰逢有人说国丧未满，不宜举行宴饮行赏，因此任命王守仁为南京兵部尚书。王守仁不去赴任，请求回家省亲。不久论功封为特进光禄大夫、柱国、新建伯、世袭，每年俸禄1000担，但不给铁券，年俸也不给。各位同事有功的，只有吉安知府武文定做到大官，应当得到上等赏赐，其他人都名义上表示升迁，而暗中压制被废黜斥逐，无意留存。王守仁非常愤慨，当时已遭负丧，屡次上书辞去爵位，请求记录诸臣功劳，都得不到回复。扶桑期满也不被召用。很久以后，和他交好的习叔及门人方献夫、黄婉英一礼得到宠幸，对张聪、桂萼说起准备召用他，而费鸿原来就怨恨王守仁，又阻止了，多次推荐他任兵部尚书、三边总督、提督团营，都没能实现。嘉靖六年，思恩、田州土囚卢苏、王寿反叛，总督姚默不能平定，于是下诏命王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，总督两广兼巡抚。黄婉英而尚书为王守仁诉功，请求赐给铁券、年俸，并续录讨贼诸臣，皇帝都批准了。王守仁在路上，尚书陈述用兵的不当，并且说思恩没设留官时，土囚每年出兵3000，听从官府征调，设了留官后，我们反而每年派兵数千防戍，因此留官之设毫无益处可知。而且田州临近交趾，深山绝谷，全是窑铜盘踞，必须仍设土官，才可借其兵力做屏障。如果改土为留，那么边境的祸患我们自己承当，以后必有后悔。奏章下到兵部，尚书王时忠列举了5条不合之处，皇帝命王守仁重新商议。12月，王守仁抵达寻州，与巡按御史石金定计招抚，全部遣散各军，只留永顺、保境土兵数千人解甲休息。卢苏、王寿起初请求安抚，没能成功，听说王守仁到来更加恐惧，到这时则大喜。王守仁赶赴南宁，二人派使者请求投降，王守仁让他们到军门， 二人私下商议说，王公向来多诈，恐怕骗我们。于是陈兵入见，王守仁列举二人罪状，仗打后释放了他们，亲自进入军营安抚齐部众七万人，奏报朝廷陈述用兵实害，招抚实力，因而请求恢复设置流官，酌量分割田州地，另立一州，以岑猛次子岑邦相为吏目，代理州事等有功在擢升之州，而在田州设置19个巡检司，让卢苏、王寿等人担任，并受流官知府约束。皇帝都听从了。段腾挟姚贼，上连八寨，下通仙台、花乡等洞蛮，盘踞300余里，郡县受害数十年。王守仁想征讨他们，故意留在南宁，撤走湖广兵，表示不再用兵，趁贼人不备，进军攻破牛肠、六四等10余寨，挟贼全部平定。于是沿横石江而下，攻克仙台、花巷、白竹、古陶、罗凤等贼巢，命令布政史林富率领卢苏、王寿兵直抵八寨，攻破石门，副将沈希夷腰击斩杀逃贼，全部平定八寨。起初皇帝因卢苏、王寿的安抚，派行人奉喜书讲谕，等奏报段腾霞大捷，则以手召问阁臣杨义清等人，说王守仁自我夸大，并且涉及他生平学术。杨义清等人不知如何回答。王守仁的启用是由于张聪、桂萼的推荐，桂萼本来不喜欢王守仁，因张聪强迫他。后来桂萼人吏部尚书，张聪入内阁，两人关系越来越不睦。桂萼骤然显贵，喜好功名，暗示王守仁攻取交趾，王守仁推辞不答应。杨义清向来了解王守仁，而黄婉曾上书想让王守仁入朝辅政，诋毁杨义清，杨义清也不能没有嫌隙。桂萼于是公开诋毁王守仁征讨安抚都有失误，赏格不施行。方献夫和霍涛不平，上书争辩说，各谣为患多年，起初曾用兵数十万，仅得一个田州，不久又招来贼寇，王守仁片言传谕，私恩田州叩头归服。至于八寨，段腾霞贼寇占据深岩绝岭，国初以来没人敢轻易一脚，如今一举荡平，如同摧枯拉朽。议论者却说，王守仁受命征讨私恩田州，没受命征讨八寨。大夫出使边疆，有可以安定国家、有利于社稷的事，专断行事也是可以的，何况王守仁本来成诏可以便宜从事呢？王守仁讨平叛逆藩王，嫉妒者诬告他起初与贼同谋，又诬告他车载金帛。当时大臣杨廷和、乔宇掩饰成其事，至今未得澄清。像王守仁这样忠诚，像王守仁这样有功，一次受屈于江西，两次受屈于两广，臣恐怕劳苦之臣灰心，将士解体，以后边疆有事，谁再为陛下担当？皇帝只是答复知道了。王守仁已经病重，上书请求退休，举荐云阳巡抚林父代替自己，不等命令就回家了，行至南安去世，年57岁。临旧经过江西，军民无不穿丧服哭送。王守仁天资异常聪明，17岁拜见上饶娄亮，和他讨论朱熹格物大旨。回家后每天端坐讲读五经，不苟言笑。有九华归来，在阳明洞中注释，泛览辅道两家学说，数年没有收获。贬谪龙场，穷荒之地无书，每天演绎旧文。忽然领悟格物致知，应当从内心寻求，不应当从事物寻求，感叹说道就在这里，于是深信不疑。他教学专门以致良知为主，认为宋代周敦颐、程颢二子之后，只有象山陆九渊简易直节能够接续孟子的传承，而朱熹的集注、或问之类是中年未定之说，学者一致跟从他，世上于是有阳明学之称。王守仁去世后，桂萼奏报他擅离职守，皇帝大怒，下廷臣商议。桂萼等人说，王守仁做事不施法古人，言论不称颂老师，想标新立异以为高明，则非议朱熹格物致知之论。知道众人不赞同，则著《朱熹晚年定论》之书，号召门徒互相唱和。才美者喜欢他的随性，拥笔者借他的虚名，传习转讹，被谬更深。只是逃捕盗贼，擒获叛藩，功劳有值得记录之处， 应免于追夺伯爵以显示大幸，禁止邪说以端正人心。皇帝于是下诏停止世袭，抚恤典礼都不实行。隆庆初年，廷臣多歌颂他的功劳，下诏追赠新建侯、史文成，两年给予世袭伯爵。后来又有人请求让王守仁与薛轩、陈宪章同从四文庙，皇帝只同意李忱的提议，以薛轩配享。到万历十二年，御史詹士讲重申前请，大学士申时行等人说，王守仁说智之出自大学，良知出自孟子。陈宪章主敬，沿袭宋儒周敦颐、程颢，而且校友出处如陈宪章，气节文章功业如王守仁，不可说是禅，确实应当重祀，并说胡居人纯心笃行，众论所归，也应一并从祀。皇帝都同意了，整个明代从祀的只有王守仁等四人。起初王守仁无子，收养弟子王正宪为后，晚年生子王正义，两岁而孤，长大后承袭锦衣副千户。隆庆初年承袭新建伯，万历五年去世。子王承勋袭爵，督漕运二十年。子王先进无子，将以帝王先达之子王业宏祭祀。王先达妻说，伯父无子，爵位自当传给我丈夫，由父及子，爵位哪里跑。王先进发怒，因而收养族子王业寻位后，等到王承勋去世，王先进未承袭就死了。王业寻自认为不是嫡嗣，最终因将爵位归于王先达，且担心他争夺，于是诽谤王先达是乞养之子，而另外推举王承勋之弟之子王先通应当承嗣，多次在朝廷争讼，数十年不绝。崇祯时，王先达之子王业宏又与王先通上书争辩，而王业寻之兄王业浩当时任总督，主管官员害怕触怒王业浩，最终让王先通承嗣。王业宏愤怒，持奏书进入宫门申诉，自刎未死，被拿下狱，不久释放。王先通袭爵四年，刘贼攻陷京城，被杀。王守仁弟子满天下，其中有传记的不再记载，只记元亨曾与王守仁共患难。记元亨，字为潜，武陵人，笃信王守仁之学，考中正德十一年乡试，跟从王守仁在赣州，王守仁委托他教子。朱宸濠心怀不轨，而外表追求名高，送信给王守仁问学，王守仁派纪元亨前往。朱宸濠用话挑拨，他假装不懂，只和他论学，朱宸濠视他为痴。有一天讲西明，反复阐述君臣之意，很详尽。朱宸濠也佩服，后赠礼物送他，纪元亨把礼物交还官府。后来朱宸濠失败，张忠、许泰诬告王守仁与他勾结，审问朱宸濠说没有，张忠等人追问不止，说只曾派纪元亨来论学。张忠等大喜，拷打纪元亨，用刨落之刑，始终不承认，用刑具押送京城诏狱。世宗即位，言官纷纷为他辩冤，出狱五天就死了。纪元亨在狱中善待众囚犯如同兄弟，囚犯都感动哭泣。他被逮捕时，主管官员囚禁其妻李氏，李氏面无惧色，说我丈夫尊师乐善，岂有其他顾虑。在狱中与两个女儿不停纺织，事情将要清白时，看守想放他出来，他说没见我丈夫，出去往哪里。按察使朱同僚的妻子听说他贤德，召见他，他推辞不去。后来去看他，他就穿囚服相见，手里不停纺织，问及他丈夫的学问，他说我丈夫的学问不出闺门床席之间。听到的人悚然，赞语说王守仁起初因为政治的节操而著称，等到他担任边疆军事职务时，率领弱小低士族，跟随众多书生扫除多年的逃寇，平定叛逆的藩王，整个明朝一代文臣用兵取得胜利，没有比得上王守仁的。在危险和疑虑的时刻，他的精神更加镇定，智谋思虑没有遗漏，虽然是由于天资很高，但大概也是因为内心有所修养吧。他夸耀自己的创建在儒家先贤中标新立异，最终被学者们讥讽。王守仁曾对胡适宁说他讲学太少，胡适宁说我遗憾您讲学太多罢了。贵恶的议论虽然出于极度的私心，但刘弼也确实如此， 本来就不能因为功劳多而加以隐瞒。